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7月10号，公元2017年8月31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强调，与其祈愿投生净土，不如将周遭打造成净土。西藏马庆县境内发生山体滑坡，已造成7人罹难。澳洲媒体表示，澳洲大学已经成为中共意识形态战争的前线。藏人行政中央提供资金，鼓励流亡藏人创业。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东南亚传法会第三天，被信众问到怎样才能追求极乐净土。尊者回答说，人们与其修法祈愿投生净土，还不如先将自己周遭的环境变成净土。尊者并指出，耶稣等杰出导师教化无数世人向善，因此以佛教徒的观点来看，他们也是菩萨的化现。此外，达赖喇嘛尊者日前致函美国德州州长，对当地遭遇的飓风灾情表达了痛心与慰问。今天8月31号，正于印北达兰萨拉举行的达赖喇嘛讲法会进入第三天，尊者在法会休息间隙接受了信众们的提问。有越南信众表示，该国时下盛行净土宗，因此请教达赖喇嘛尊者，什么才是投生极乐净土的最佳修法？
这我才行没得，我这没事电话这个没那么定个要的，是
尊者直言自己不太了解净土修法，但建议大家可以将各自周围的环境打造成净土。尊者说，我们的确有在念诵极乐净土祈愿文，里面提到净土的各种殊胜之处，但是与其祈愿自己能够投生到极乐净土，如果将自己周遭的环境打造成净土，那不是很快乐吗？尊者继续指出，人们以现有的性格与烦恼程度，应该很难投生净土。就算能够投生净土，如果成为扰乱净土原有安宁氛围的人，那可不好。尊者建议，内心的平息状况才是投生净土的主因。另有信众提问，学习佛法对年轻人有何注意？达赖喇嘛尊者再次强调，内心思维方式才是决定是否快乐幸福的因素，因此在注重身体健康的同时，更应该关切内心情绪的健康。如果内心情绪不稳定，即便品尝美味的食物也无法好好享受，所以关注内心情绪健康与是否信仰宗教无关。那些对宗教不太感兴趣的人没有关系，并不用成为宗教徒，但是所有人都必须关注照顾自己的内心情绪，这才是最重要的。
But we should take care about your mind, your emotion. That's important.
在被问及对耶稣的看法时，达赖喇嘛尊者表示，从佛教徒的观点来看，这些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导师很多都是真正的菩萨化现，他们用不同的哲学观点来倡导慈悲观爱，是为顺应世界上处于不同地理气候环境、拥有不同生活习俗、怀着不同秉性的人。无数人透过这些杰出的导师获得了利益，所以虽然存在表象的区别，但他们也算是菩萨的化现。 明天这场主要面向东南亚请法团而举行的法会将结束。尊者今早告诉信众，决定在此次法会的最后一天传授发心仪轨。此外，近日飓风哈瑞肆虐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地区，消息指已经造成至少30人死亡，成千上万的居民流离失所。据达赖喇嘛官网消息，尊者本月29号致函德州州长格瑞格·阿伯特慰问灾情。尊者在信函中写道，获悉德州东南部尤其是休斯顿地区遭遇前所未有的暴风雨，造成多人丧生以及巨大的财产损失，另有数千人受灾，令人难过。我记得多次访问德州的情形，最近一次访问是于2年前，受我的挚友前总统小布什的邀请。看到这场特大暴风雨所造成的严重破坏，令人痛心。达赖喇嘛尊者向所有灾民表达了同情与慰问，表示我此时惦念着德州的人民。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马庆县境内昨天8月30号发生山体滑坡，消息指有7名当地藏人居民罹难，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8月30号凌晨4点多钟，西藏安多国洛马庆县拉加镇斯柳茜村发生山体滑坡，3户牧民住宅被埋。根据中共官媒公布的消息，截至30号下午2点，被埋的9人已经全部找到，其中7人罹难，1人重伤，1人轻伤，受伤人员被送到医院救治。消息指出，此次山体滑坡形成1公里的堰塞湖，造成西九公路中断，同时造成上百牲畜死亡。有流亡藏人于脸书上公布了据称是此次罹难藏人的性命，呼吁各界为他们诵经祈祷。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澳洲媒体对中共输出其学术与言论审查表达担忧，对近期澳洲学府的多起事例进行了分析，指出澳洲的大学已经成为中共意识形态战争的前线。中共当局严格限制外国记者与外交官等访问西藏，对外则频频派出由中共官员组成的西藏代表团窜访各国，向外歪曲西藏状况，粉饰中共的治藏政策。近日，中共国务院又派遣一支所谓中国藏文化交流团潜赴澳洲。据澳洲电台报道，这支中共交流团曾被问及澳洲总理与达赖喇嘛间如果会面，是否会对中澳关系产生影响。该交流团团长王彦文声称，达赖喇嘛流亡后一直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所以中国无法接受这样的见面，而且这必然会损害两国的关系。这位中共官员更指出，澳洲在有关西藏的问题上应该采取公正客观的态度。他还称，希望与澳洲建立真正的友谊，而不是表面友好，背地里却使坏。与此同时，澳洲金融评论在一篇报道中关注了中共对澳洲学术自由所产生的影响，题目为我们的大学成为中国意识形态战争的前线。金融评论引述习近平要求中国教师引导学生爱国爱人民并且爱共产党的演讲，指出习近平在将他的意识形态斗争输出国外。 他在今年早些时候会见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表示，广大海外侨胞有着赤诚的爱国情怀。中共对抗自由价值的战争以及其不断增长的国际影响力都带给澳洲从未遇到过的挑战。去年，中共教育部向驻外使馆发出文件，称要构建祖国使领馆、留学团体、广大留学人员的海内外立体联系网络，使广大留学人员充分感受祖国关爱，主动宣传祖国发展。文章举出近期发生在澳洲不同学府的案例，指出澳洲的大学遭受着更大的挑战。澳洲国立大学一名讲师应在课堂中提醒学生不要作弊时，除英文外也使用了中文，被中文社交媒体批判为故意，以致他被迫发表了一封冗长的道歉信。在悉尼大学，一位印裔讲师在课堂中使用了印度所划分的喜马拉雅边界地图，同样遭到中国学生抨击，包括一个名叫澳洲红领巾的微信群组。最终，这位讲师也同样不得不道歉。此外，还有本月15号印度独立日当天，十辆贴有中国国旗的名厂跑车组成的车队在悉尼市轰鸣而过，并在印度领馆前停留挑衅。其中一辆车上贴有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标语。报道指出，种族沙文主义只是北京向外国大学输出的挑战之一，其他事例包括剑桥大学出版社遭遇的学术审查，对称赞美国空气的马里兰大学毕业生所发起的抨击等等。作者强调，这一切都必须引起澳洲大学的关注。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经济部为推动藏人社区的经济发展，举办企业家投资奖竞选活动，向成绩优异的参赛者提供至少10万印度卢比的资金，鼓励流亡藏人积极创业。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第三届流亡社区藏人创业者会议于8月29号在达兰萨拉召开，主办单位为藏人行政中央经济部下属藏人创业发展项目小组，共由来自印度与尼泊尔境内的上百藏人青年创业者出席会议。藏人创业发展项目小组在会议期间举办企业家投资奖，多名藏人创业者参加竞赛，制定创业计划，最终由6名成绩优异的参赛者获得创业资金，所涉及创业领域涵盖缝纫、文化培训业、网络商店等等。为鼓励更多流亡藏人青年创业，藏人行政中央经济部下属藏人创业发展项目小组于2015年设立名为“思政企业家奖”与“企业家投资奖”援助金计划，援助金额分别为210万和150万印度卢比。本次企业家投资奖共有24名藏人青年参与竞选，其中有10名女性。经济部部长噶玛义喜在活动上发言，要求藏人商人们在经商过程中确保合法及环保，同时呼吁更多女性参与创业。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